接下来让我们用神的话语来继续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到二章二节。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到二章二节，那大家请起立。请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写谢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喜乐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在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请大家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如此宝贵的话语，求你来谦卑我们的心，吸引我们的灵，赐福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时间。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下面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我们有请金真勋弟兄为我们正道。金真勋弟兄是本会派派党校园团契的负责人，现在是全时间在 Gateway Seminary 读道学硕士，与妻子贺文静姐妹在本会中心侍奉。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与神团契。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首先我代表我们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姐妹，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愿主的恩典和真理与大家同在。诗篇119篇89节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人的话和世界都会过去，但神的话从亘古到永远安定在天，不改变。所以我们的生命要依靠神的话。愿神用今天的信息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现在敞开自己的内心聆听你的话，愿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在生活中遵行，多结果子，荣耀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 Koinonia。 从去年年底开始，王牧师、肖牧师、林林弟兄都教导了 Koinonia 的意义和实际应用。 Koinonia 的定义是生命共同体，就是一群人在耶稣基督里共同生活的状态。我们今天的经文也讲到与神 Koinonia。 我们会从今天开始读约翰的书信。这书信首先讲到就传扬耶稣基督，也讲到 Koinonia。 所以我们读的时候需要注意看一下。那首先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Koinonia 的起点是神，与神团契是在信徒团契之先，也是信徒团契的理由和中心。那现在请大家翻开自己的圣经，看约翰一书。我们座椅前面有圣经，如果有人不知道怎么翻圣经，请弟兄姐妹帮忙翻一下。翻开以后，我一面读一面解释。 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是起初就有的。起初这个词让我们想到创世纪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这生命之道的道是希腊文 logos， 意思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和维持万物的法则，或者神的心意，或者说话，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是有形的道，能看见、能摸的。这我们是写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亲自经历过这生命之道的第一目击者。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生命之道是永远的生命，原与父同在。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相交的原文是 koinonia， 也是在灵里的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作者终于提到了这生命之道是谁，就是原与父同在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一般认为作者是使徒约翰，因为第二世纪教父埃仁纽曾经做过见证。那么约翰说的我们是亲自跟从耶稣的使徒，他们就是见证主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第一目击者。除了神的见证，使徒的见证是最可信、最真实的。那约翰为什么用那么多看见、听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等感官动词呢？他在驳斥异端思想。第一世纪中后期福音被传到欧洲，诺斯底主义很流行。这思想主张物质和灵魂的二元论，物质是恶的，灵魂是善的，人脱离物质而进入属灵世界，所以他们不相信神会成为肉身。那他们对耶稣的道成肉身有了两个观点：第一，幻影说，耶稣只是幻影，其实没有实体；第二，暂时有体说，耶稣受尽时，基督的灵暂时降在凡人耶稣身上，后来他被钉十字架之前，基督的灵离开他了。所以约翰在这里证明耶稣有实体，使徒跟耶稣一起生活过，而且也摸过复活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起初与天父同在。那这点反驳了否认耶稣基督神性的观点。那我们继续看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这是主和使徒宣布的信息。然后大家注意看一下，约翰讲五个我们若，三个若说和两个若动作。这三个若说主张的是假的，两个若动作是真的。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已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第六节和第七节有对比，有意思的是第七节没有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与神相交，而说的是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里表明与神团契和信徒团契之间的密切关系。与神团契是在神的光明中，我们靠主的宝血成为圣洁，进入神的光明。主内弟兄姐妹都在光明里面一起团契。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接下来约翰提了这三个例子，这第八节和第十节是在黑暗里，第九节是在光明中行的例子。 这三节经文是交叉结构，中间的第九节就是终点。人说自己无罪，他看过自己以后选择骗自己，拒绝认罪。人说自己没有犯过罪，那是当事人在说谎。人犯罪在神那里都记着账本，至高圣洁的神怎么会说谎呢？我们向神认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用耶稣的血洗净我们。这是因为神自己的信实和公义，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第二章，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两节经文是总结，讲这些话是叫信徒不犯罪。如果我们犯罪，要依靠神和人之间的中保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普天下人的罪在十字架上献了赎罪祭、挽回祭。那这段经文在讲就与神团契。那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信主得救了，为什么还要跟神团契？那我们要知道，一切生命的源头是神，他掌管生命，生命跟神隔绝就是失去跟源头之间的连结，所以死亡。比如如果一个植物的叶子没有了根，它当然得不到养分，它会死掉。所以跟神的关系左右我们的生命，但罪破坏这关系，人都犯了罪，与神隔绝。所以首先人的灵性死了，没法跟万灵的父沟通，感受不到神，在世上活着有各种患难和愁烦，没有真平安。人的身体也渐渐朽坏，将来所有的器官都要停止工作，死后还有审判。但是神要使人重新连结，感谢神爱我们，赐下生命之道耶稣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救赎我们，他是生命的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就是唯一通往神的道路，照亮黑暗的真理，神永远的生命。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他就是神，创造主。所以我们可以信靠耶稣基督重生，在他里面有属灵的新生命，跟神相交。今天的经文说，生命之道耶稣基督就是永远的生命，神通过他给万民赐下永生，让得救的人成为教会。那很多人对这永生有误解，以为信耶稣是为了死后上天堂，死后永生才开始，这是错的。这导致基督徒属灵生命不成长，也引起错误的人生目标和方向，也导致慕道友不愿意现在悔改信主。那么神为什么不直接提我们信主的人上天堂，还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这么久呢？那神是让我们享受这世界，放纵私欲，经历一次生老病死，然后到点了死后上天堂吗？绝对不是的。那神的旨意是叫我们因信耶稣得生命，做他的门徒，效法他完全的荣耀神的模样，将来与他一同得荣耀。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如果有人在教会做基督徒很多年，但他自己不认识耶稣，不知道耶稣跟自己有什么关系，那他跟耶稣没有团契关系，他没得救，没有永生。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时候耶稣已经在心里，永生也开始了。我们要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永远与神团契，侍奉神，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那主耶稣是 与神团契的中心，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借着主跟天父团契，有个人的关系，然后全体教会一起跟天父和主耶稣一起团契。我们有现在这样，主日崇拜、主日学、周三祷告会、布道会、每周的团契查经等，这个集体的敬拜。耶稣也是信徒团契的起点、根基、中心。在我们信主的门徒之间不再有距离，而不再按照种族、国籍、社会阶级、外表、学历、财富水平等来结党、分门别类、排斥、增进、互相攀比。因为主已经拆毁了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我们都归属于一位牧人耶稣基督，在基督里合一了。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跟着他一起拯救万民。如果信徒团契的中心不是耶稣，而中心在人身上或者一些属世的东西上，那人把自己的血气、人间的遗传、世俗的原则带进来的话，那个不叫教会，不叫在基督里团契，也不叫在灵里团契，那只是属世属肉体会分门别类、渐渐败坏的团体。回诺尼亚必须是一群门徒在天父和耶稣基督里以基督为中心一起生活的。今天约翰告诉我们怎么跟神团契，使我们的喜乐充足。这喜乐的源头是神。主快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讲过几次，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主教导门徒如何藏在主里结果子荣耀神。第十一节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教他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也使我们的喜乐充足。那怎么给喜乐？就是传神的道。这道存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听见的门徒有喜乐。我们通过主的话知道神国的奥秘，跟主一样心里有盼望和喜乐，也去遵行。那接下来我们看怎么跟神团契呢？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首先想对方有什么属性，哪一点会冒犯到他，怎么跟他好好相处。那我们跟人相处都这么小心，更何况跟至高全能圣洁的独一真神相交呢？岂不是要敬畏战兢吗？所以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学习神的自我启示，越来越认识他，正确的跟神团契。今天约翰用光和黑暗的比喻宣布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主耶稣带来的信息，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父表明出来。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五、四十六节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我们可以按照常识来理解光和黑暗的差异。首先，光是好的、正面的、显明出来的，而黑暗是坏的、负面的、隐藏起来的。黑暗就是光的不存在，点灯就很亮，关灯就很暗。这是旧约、新约时代还有今天的人都容易明白的比喻。所以光是属神的，黑暗是不属神的。按照神的属性，神是圣洁、公义、良善、真实、有真理的，那不属神的是世俗、罪恶、邪恶、虚假、说谎的。那圣经强调光和黑暗的对立，这两者的不相容性。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讲到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弟兄姐妹，主救我们脱离黑暗撒旦的权下， 归向神，叫我们做光明之子了。主对保罗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已经信主更深团契的基督徒，不能继续在黑暗里生活。光明之子走在光里面，全身被光照到了，怎么能有黑暗呢？这一边犯罪得罪神，一边觉得自己是光明之子，这是违背真理的。那什么是真理啊？如果按照圣经总结的话，真理就是至高真神创造主的真实、公义、绝对、永远不变的旨意、道理、话语。这真理通过神的话、耶稣基督、圣灵显明出来。诗篇119篇160节，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神的话告诉我们他真实、公义、永远长存的旨意，他是真神的，他说的话就是真理。神用他的道来指教我们真理，使我们成圣。而且耶稣基督道，神的道成为肉身，叫世人在他里面看见真理。约翰福音1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主在地上最主要的事工是传道，教导真理。他天天在野地、屋里、店里、会堂里、山上、山下，教训门徒、众人、宗教领袖，让听见的人能够在他里面领受真理。主耶稣升天以后，差遣了保惠师，真理的圣灵，降在我们每个门徒身上，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明白真理。那我们读经信了主，有了真理，我们跟神团契吗？还不是。如果光听真理却不去行，那是不顺服神。主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得救的信心是遵行天父旨意的，要遵行神的话。这个逻辑很简单，我跟别人说我认罪悔改，信耶稣进入神的光明了，然后却天天犯罪不顺服神，然后别人看见了就说，你真的进神的光明了吗？我看你不像啊。那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正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遵守主的道才是真信接受神的真理，归向神的。行真理的才是心里有真理的人。今天21世纪，跟人说你要行真理，很多人都不接受。今天很流行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 这个观点主张没有绝对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大家对真理的理解不同，只要彼此尊重和包容。这导致世人不承认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是唯一得救的方法，审判，圣经的权威，圣经讲的罪，所以他们只强调没有真理的爱。那世人说基督教不包容其他宗教，并主张只有自己的神才是真神，好霸道。而且干嘛说别人有罪啊？而他们都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你们要尊重和包容。这是今天世人的想法。其实他们的意思是，我面对真神，听到真理，感觉被约束，听着好难受，不舒服，不爱听，所以你不要讲了。他们就是怕真神、真理、真相。我们要知道这思想有两个误区。第一，不符合现实。如果不接受神绝对的标准， 那世界都是混乱模糊的，人会以为罪恶的事是善的，善事是恶的。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不这样，现实中有真理，神的旨意引导这世界。第二，没有逻辑。如果说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那其实这句话本身定了一个绝对的标准，所以这主张就是矛盾，不 make sense。 那神的光照亮黑暗的时候，世人罪恶丑陋的行为都被曝光受责备，所以世人拒绝耶稣基督，拒绝行真理，不来救光。但我们信耶稣的必须行真理，跟神团契，在黑暗里或在光明中行都是 walk 行走。那如果我们每天这样走的话，就是生活。在创世纪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神将他娶去了，这是积极的动态。所以在光明中行是让神的旨意在生活中引导和鼓励我们的行动和决定。诗篇119篇37节，作者对神说，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Koinonia是在光明中的生活方式，而我们弟兄姐妹一同领受和遵行神的道，对于神的话为根基和标准，在基督里合一。就算有点误会、矛盾、意见不同，我们都按照神的话来解决问题，竭力保守在主里的合一。我们也谦卑对准神的话来改变自己、调整自己，跟大家彼此接纳、包容、赦免。但如果你不遵行神的话，不在光明中，那你的心思和言行会跟大家相抵触，破坏教会的合一。所以如果你突然觉得你好像在破坏弟兄姐妹的koinonia，导致不合一，那你需要在神面前审查自己是不是没有行真理，或者再审查自己是真心悔改信主，还是在教会做一个闲杂人。大家需要问神，问自己的内心。所以我们跟神团契的第一个方法就是第一行真理。我们一起信靠耶稣基督，在生活中遵行神的话。第二，认罪。犯罪的要认罪。那因为我们人的这个罪性，人犯罪以后通常不肯认罪，而合理化自己的罪。很多基督徒也会这样。我们看原因，原因是第一，真理不在心里，对罪的认知不对，不认为这个是罪。那今天的这个国家，今天国家的法律和社会文化妥协接受一些罪，但我们知道罪是达不到神的标准，而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失去审美善的属性。而不该做的恶去做，该做的善不去做，都是犯罪。第二，人心刚硬。人不顺服神，圣灵就在我们心里提醒和责备，但他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一直刚硬下去，那结局就是神会管教因着景象被盗犯罪的儿女。这种刚硬自以为义的属灵状态很不健康，这是自欺假冒伪善的。箴言书教我们遮掩罪和承认离弃罪的两种不同后果。在旧约，神叫摩西命令以色列通过大祭司认罪，献赎罪祭。到新约，耶稣做永远的大祭司，把自己做赎罪羔羊，在十字架上钉死一次，为普天下人做了永远的赎罪祭。所以我们可以奉主的名认罪，离弃罪，亲近神。其实我们认罪是在神的面前最正直、最诚实的时间。诗篇32篇2节说，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第5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所以面对神，心里没有诡诈，诚实正直的认罪的，神就连续和赦免他。那这是因为神自己的信实和公义。耶利米书33:8，神指着被掳的神子民说：“我要除尽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向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神对自己的话和应许信实，他按照自己的旨意所立的新约赦免我们的罪。这新约的应许是借着弥赛亚耶稣基督成就的。那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叫我们不犯罪，在神的意里面生活。那主耶稣曾经对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信主被称义以后，顺服主，在生活中渐渐成圣，真的成为义人。如果我们不小心犯了罪，那就要赶快奉耶稣基督的名认罪，他是神和我们之间的中保。那我们认罪之后，不要再犯罪，对准神的话来改变自己，顺服主，胜过罪的权势，这就是在光明中的生活。弟兄姐妹，在认罪上没有面子的问题，也不该有人放不下自己的面子而不回到神的面前，或者不敢跟弟兄姐妹认罪道歉。要知道一切的罪会破坏跟神跟彼此之间的koinonia，关键是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引导。我们要以谦卑诚恳迫切正直的心顺服圣灵，认罪回到神的面前。约翰一书2开始讲到这信徒之间的 koinonia， 我们以后也会看。那今天使徒也告诉我们如何在主里 koinonia。 那使徒们在后期兼顾牧羊教会，彼得和约翰写信提到自己做长老，他们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传生命之道，为主耶稣做见证；第二，传福音真理，兼顾教会。他们这样跟弟兄姐妹 koinonia， 所以我们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侍奉神。使徒跟从侍奉主，直到他们殉道；约翰在话语事工上侍奉神，兼顾弟兄姐妹的信心。罗马书12:1，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救赎连续我们，我们用圣洁的生命来侍奉神，这个在逻辑上是合理的，这是我们永恒的职分。不管在哪一个岗位上侍奉，大家同心合意侍奉神的时候，必然有更多更深的 koinonia。 你有没有在服侍要影响跟你跟弟兄姐妹之间团契的程度？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很空虚、枯干、孤单，你读经祷告、崇拜，但你的生活好像还缺少一点什么，感觉教会也不是你自己的家。那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在教会委身。在北京有一位宣教师他说的一句话感动过我的内心。他说：“若基督徒没有自己委身的教会 Home Church， 他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一样。”这是很现实的提醒和劝勉。如果你开始固定跟大家团契敬拜侍奉神，一起圣活，那你跟大家有 koinonia， 这完全可以满足你内心的需求。神把喜乐，他的喜乐和满足感放在你心中。你是基督身体的某个部位，有自己的角色，然后跟其他的肢体配搭，让整个身子跟着头耶稣基督一起工作，这里面有生命的交流。如果你从来不侍奉神，一直是参加教会的客人，也不是主人，那可惜你是自愿做一个边缘人。 没有完全归属于基督的身体，所以你会感觉很难真正融入进去跟大家 koinonia。 如果你还没开始侍奉神，我现在诚心的邀请你一起来侍奉神，与神同工，荣耀神。第二，分享主的见证。使徒作为长老，对属灵儿女做了主的见证，用真理来劝勉大家。这劝勉背后有他们亲自与主同行，从主学到的真理，这都是属灵经历。在生活和侍奉上积累的属灵经历，可以造就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年轻弟兄姐妹都知道，就是很多属灵经历都是需要时间和实际经验的。我们可以一边侍奉和生活，一边跟年长的弟兄姐妹学习，得到帮助和安慰。所以请年长的弟兄姐妹经常跟年轻弟兄姐妹分享见证。那首先第一组的见证，这是主耶稣的命令。年老的约翰他也继续为神的道受苦，给耶稣做见证。第二，与主同行的见证。大家身为门徒，在生活上与主同行，靠着克服各种患难，这种见证可以安慰别人。第三，与主同工的见证。那大家有多年侍奉神的经历，那要分享神怎么引导了大家，让弟兄姐妹知道如何侍奉神。这些属灵经历就像教会的财产和资源，能造就教会，那我们都是教会的管家，神的管家。但这些经历和智慧必须符合神的话。约翰没有分享自己住在这世界上的小聪明、人间的道理、世俗的观念，而分享了主的见证和神的真理，所以大家需要分辨。通常教导是从上到下，从长辈到晚辈，所以年轻弟兄姐妹跟年长的弟兄姐妹分享有一定的难处。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年长弟兄姐妹都很谦卑，乐意聆听年轻弟兄姐妹的分享。所以我鼓励年轻的弟兄姐妹多跟年长的弟兄姐妹亲近，跟他们分享，在生活上有分享和交流，建立真实的关系，这样彼此之间可以形成 koinonia， 这会使我们的喜乐充足。如果可以，我们每个团契之间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和分享，校园团契、长青喜乐团契、家庭团契、中文堂和英文堂之间多分享交流。这不是要什么节目，而是要生命的交流。我们整个教会一起 koinonia， 那我们不是按照年龄层和背景来分谁跟谁团契。那教会本来就是 multi-generational fellowship， 就是各个年龄层在基督里联合的生命共同体。那盼望在我们教会不同年龄层和背景的弟兄姐妹之间有更多、更深、更近、更紧密的 koinonia， 在主里一起生活，荣耀神。第三，彼此服侍，彼此相爱。那主的命令是门徒彼此相爱，那具体的行动是彼此服侍。那我们在彼此服侍的过程中，弟兄姐妹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得众民的喜爱，叫众人知道教会跟这个世界确实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最纯正、最诚实、最透明、充满爱和真理，所以导致他们的内心也渴望这样的 koinonia， 想加入神的大家庭，跟神和弟兄姐妹团契。这是初期教会顺服主的命令，通过 koinonia 为主做的见证，也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方法。如果我们中间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现在邀请大家加入神的大家庭，信靠耶稣基督，用新生命跟神跟我们团契。信主就是一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有 ABC 三个步骤。第一， admit 认罪。 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需要对神诚实正直。第二， believe， 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稣为主，相信他因救赎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第三， confess， 宣告，决志信主，公开表明自己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我们决志信主以后，大家要做四件事情。首先第一，接受浸礼，归入基督的名下。我们下周有浸礼，第一次的浸礼。那浸礼是指在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形状上联合。第二，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礼拜天弟兄姐妹都到教会侍奉神。第三，研读圣经，使灵命得着喂养。神用他的话来喂养我们，让我们成长。第四，过koinonia，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神不是拯救一个基督徒，让他孤军奋斗。主耶稣救赎万民，做自己的百姓，所以我们要在主里一起生活，彼此相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用你的话来祝福你的教会，教我们如何亲近你，如何在主耶稣基督里 koinonia。 求你继续指教我们如何 koinonia， 也在我们每天生活中掌权，让我们遵行你的话，在你的道中生活。当我们跌倒，也求你连续我们，让我们奉主的名诚实认罪，得到你的赦免，回到你的面前。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